明显的，我们看到19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中国留学和移民的浪潮。那么当今呢，移民的浪潮不是那样的汹涌，但是留学的浪潮却非常非常的汹涌。
在加拿大是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那我们的统计资料呢，是根据美国这边的报道哈、啊。美国这边从2008年开始到2012年啊，各位很明显的从这表格里面可以看到，出国的比例不断的在增加。同时，当我们想到校园试工的时候，一定要把留学生跟海归同时放在考虑里面，也就是上帝借着许开放的机会让很多的留学生出来。那各位看到这留学生的比例是不断在增加的，从6万9到10万8，然后到14万4千，然后现在已经到了27万，就是2012年已经到了27万人哈，27万人出国。但是同时回国的比例呢，这个比例不断的在增加。那各位从我们讲义里面就可以看到，到了2007年的时候，估计是再过5年以后，现在是已经不是5年了，就是那时候的5年，就是2007年的时候，回国的人数会超过出国的人数，也就是海归的人数会超过出国的人数。那这样的一个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呢？也就是当我们今天迎接新来的留学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这些我们现在迎接来的新留学生，他们可能还没有信主，可能他们是慕道，但是当你带领他们从慕道友成为初信者，一定要带领他们成为门徒，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人，也就是我们在座有少数90后、80后的，绝大部分的人将来都必须回国。各位想想看啊，想想看，美国每一年 H1 就是这种工作签证的名额并没有增加，但是留学生的人数却大量的增加，那是代表什么？代表说这 H1 的签证要跟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来竞争这个名额。如果你想要留在美国的话，你要跟印度的、跟韩国的、跟其他国家的这些留学生一起来竞争 H1 的名额，而 H1 名额美国一直都没有增加，那就表示说绝大部分来这里留学的将来毕业以后一定要回国。因此当我们现在在思想如何做90后校园事工的时候，一定同时要考虑到他们回国以后，我们如何让在国外所做的工作能够回国以后接轨，如何能够跟回国以后他们能够在主里面不只是加入一个属灵的肢体，而且能够成为神国的精兵，能够成为侍奉的中间的同工，是同时要放在考虑内的。那这是上帝给我们现今的机会，这是2000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是从1920年到现在这100年的时间当中，中国的留学生潮里面从来没有看过有这样的机会。上帝把这么多的留学生带出来，除了清朝末年那时候有一段小留学生的留学潮，荣闳所带领的小留学生潮，那时候也只有120个人左右除了那一段时期以外，从来没有一个时刻能够有高中生、大专生、能够本科生能够到海外来留学，而且在这里接受教育、接受福音以后，能够回到国内去继续可以成为神国要使用的器皿。那这是上帝给我们大好的机会。所以有关数字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讲，但是我们要看到当今上帝给我们的机会是一个极佳的一个机会。那当我们今天参与校园事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流泪撒种，将来欢呼收割，所收割的这一些人将来就要成为中国教会以及中国社会里面最重要的接班人。各位想想看，再过10年以后，现在的90后已经是30几岁了，他们已经接下来要成为国内跟海外教会主要的传道人，成为长老、执事、主要的同工，成为做校园事工的人。因此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定不会突然，我们今天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我们看到这个功效是不会止息的，我们所投入的一定是会被神所重重的使用的。那现当今就是当今在加拿大、在美国，很多很多的华人教会已经开始重视这个工作，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边有这样研讨会的原因加拿大他们最近政府的移民政策改变了， 加拿大过去是移民最容易的地方，也就是在海外几乎是移民最容易的地方，但是加拿大政府现在把移民的名额几乎都停止了，他们现在大量的招收留学生，他们预计在今后两三年当中要招收10万个中国的留学生。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接受移民的话，移民会吃掉他们的福利，但是招留学生的话，留学生带钱进来的，所以目前加拿大的政策呢是停止移民潮，增加学生的名额。那美国这边也是如此，也就是所有的私立学校，无论是中学的、大学的，私立学校都大量的招收留学生，同时会让留学生能够在这里有读书的机会，有读书的机会，有一些实习的机会。所以呢，当今在北美包括在加拿大，包括在美国，各个教会都已经开始在预备做这样的工作。那从2008年到现在将近5年的时间那比起90年代，我们的经验还是相当有限。但是各机构各教会在做这事工的时候呢，目前大概一般的做法我相信在座各位可以做参考。目前大概的做法是这样，一个是叫校园午餐。什么叫校园午餐呢？比如像在加州北部Stanford、Berkeley、UCSF 这些大学那里的做校园事工的，无论是教会的或者机构的同工呢，他们发现说要把学生带到教会来，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就出去到校园里面去。每一天中午午餐的时间，比如说差不多11:30到1:30左右，这段时间是学生午餐的时间。很多教会里面的同工或者是一些机构的同工就到学校里面去找到他们所认识的学生，说我们一起有午餐比如说一次可能10几个人，每一天都有几个不同的午餐小组。午餐小组呢不是就是有时候是你带一些菜去给他们，有一些是他们自己带来那主要就是用午餐的时间彼此交流，彼此交谈，或者是分享读经的心得，分享信仰的问题，或者如果教会有同样读经的进度，就用午餐的时间可以一起来讨论跟交流。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因为这些学生不必另外再拨一个时间出来，他们用他们本来就要吃午饭的时间在那里交流。那午餐也是很容易的，因为你可以在学校餐厅的外面，可以在树底下，或者是学校餐厅中某一个角落就可以一起来做。那有一次我到香港的科技大学那边也是一样，香港科技大学他们的餐厅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他们基督徒就站每一次都去站一个位置就站一个角落的位置，然后这些学生们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就到那里，那跟基督徒呢一起交流这是叫校园午餐，这是目前很有效的一种方式这是在欧洲那边也是这样做的。好，另外一个是家庭聚会家庭聚会。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做中国学生学者的事工，我们发现一定先从家庭聚会开始，因为家庭聚会他们可以大放厥词，可以畅所欲言，他们不会像到教堂里面来要很拘谨的、很严肃的、很规规矩矩的来参加聚会他们在家庭聚会觉得很轻松、很自由、很释放，所以呢家庭聚会里面邀请他们来聚餐，那时候聚餐是很有效的因为当时中国学生学者都很希望能够吃到家乡的味道所以聚餐是很有效的。现在年轻的这一代呢，聚餐不一定是最有效，但是你借着聚餐让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聚餐的时候不一定你煮给他们吃，而是让他们一起来煮，或者是一起来包水饺，或者他们一起来擀面皮一起做这是让他们有参与的机会的话呢聚餐还是蛮有效的，还是有家庭聚会。若是有一些在学校附近的家庭能够开放让他们来参加家庭小组，很多人还是愿意来的，特别是这家庭里面的小孩就是中年人、老年人，如果很亲切的话，他们感觉来到这边好像回到家里面一样，有属灵的爸爸妈妈，有属灵的同伴，有属灵的爷爷奶奶对他们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特别是学校附近的家庭来开放还是很有帮助的。或者是美国人的家庭，他们叫 host family 这是几十年来都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host family 就是美国人就是本地的美国人 Caucasians， 他们的家庭如果开放的话，让一些学生假期的时候来家里面，就他们住一个周末 或者是感恩节的时候啊，学校里面的餐厅停了，他们可以来这些 host family 里面，或者是圣诞节，或者是到寒假的时候，学校餐厅不开火，他们可以来这边啊，加入到叫 host family 里面，那他们就有机会观察基督徒的家庭生活，观察基督徒的父母亲跟子女的关系，他们可以观察啊，基督徒的夫妻之间怎么样彼此互动，或者是三代人啊，两代人之间彼此的家庭生活。那这一个对许多的小留学生啊，包括访问学者，包括研究生，包括这些长辈们，就是来探亲的长辈们，都是很大的吸引力。啊，这是目前在北美很多地方都有这个 host family 哈、啊。那我们在北美是很有这个条件的，因为我们的家通常如果你买的房子都是比较大的，或者有客房的，有比较大的客厅的，那我们买了这些房子就应该奉献来被主所使用哈、啊。所以你如果能够招待一两位或者三四位留学生，或者招待这些啊访问学者，或者是三加一、二加二的这样的学生啊到你们家里面。来让他们在美国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当中能够体验，能够经历美国的生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福音的方式。这是目前啊我所看到的，在北美各地有许多的啊家庭是开放家庭的，在香港通常没有这样的条件，在啊新加坡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在北美是可以有这样条件的，在澳大利亚、在新西兰可以的，在欧洲也很少家庭能够有这样的条件。那我们在北美，我们一般的家庭大概都可以有这样的条件。那这是开放家庭来聚会啊。有一次我到 Philadelphia 那边，哇，有一位弟兄啊，他把他家全部开放，他一共有五个孩子，他五个孩子会跟他非常同心啊，做这个音响设备啊，然后啊，这些孩子愿意把他们的房间清理。然后礼拜五晚上的时候让那些小孩子到他们的房间里面去闹啊，去跳啊，去玩啊，就他们孩子愿意配合啊，同时啊这家庭啊就作为查经聚会或者是啊一个小组聚会，每一个房间通通都使用到。那像这样的开放家庭是还是相当有效，这是在90年代的时候非常有效，在今天对小留学生在很多地方还是非常有效的。有一次我到德国去啊，也是一个德国人的家庭，他开放他的家庭。那么那个德国人呢，他是夫妇，有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这个德国人不太会讲中文，他当然英文啊，德文跟英文讲得很好哈。那他就开放他的家，让学生可以来。各位晓得，我们一般印象里面德国人都是很严肃的、很拘谨的啊，很有思想的样子的哈。那这一个德国人是很开放的、很活泼的、很有爱心的。他说，中国学生到他家里面来，可以自己开冰箱，可以拿文具，可以拿书，可以拿他家里任何东西。他说，我家是奉献给上帝的，我的东西都是属于上帝的，因此他们来可以自己吃东西，可以自己拿东西，他们要什么就可以拿走啊。就是他愿意开这样开放家庭，所以这些留学生到他家里面宾至如归，他们来他们家里的时候觉得很释放、很自然。哇，他做了很好的工作。那现在这一位德国弟兄，他中文已经讲得相当不错了，已经讲得很好了。我20年前认识他，那现在他还在做啊学生工作。那时候他啊才大概30岁左右，现在都胡须都白了哈，啊已经变白了，他还是在做中国留学生的工作。那这开放家庭啊，在啊无论是对小留学生、对中留学生、对老留学生或者访问学者，都是还是很有效的释放的方式。那这是当今在北美许多地方已经在做的工作。另外一个叫亲诚灵修。我们一般的科班的印象或者刻板的印象里面，总觉得说啊，90后的比较坐不住，他们喜欢上网听歌，他们喜欢玩电动游戏，他们啊不太容易耐心的来查经或者聚会。其实不一定，我昨天晚上已经讲过，90后的不一定有共性，就是有共同的情况。所以你不要用 stereotype 的方式说90后就是这样，90后非常不一样。那像我们在洛杉矶啊，各位晓得有一个叫 UC Irvine 哈，是加州大学。UC Irvine 有几位弟兄姊妹，他们就开放家庭。他们开放家庭呢，当然他们家都在学校旁边，他们就欢迎一些90后的本科生哦，是本科生，大概20岁左右的本科生，欢迎他们每天早上到他们家里来灵修。 我很难想象的，每天早上六点钟，我们以为说这些小留学生还在睡觉的，以好几个小留学生每天早上六点钟到他们家里面一起祷告，一起灵修。那这些来过一年的，只要来超过一年的，一定信主，一定啊相当的，就说在圣经上，在跟神的关系上都有相当的长进。我很惊讶的说，哦，居然能够有这样的留学生。好，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样的情形，也就是清晨的灵修，一些有心愿意追求、愿意侍奉的小留学生，他们是愿意跟你一起查经跟祷告的。那这是属于上帝给我们的好土了，这叫好土哈，就是上帝特别预备了一些好土，这是重点栽培对象。那你可以这样做，可以扎扎实实的带领很多这些小留学生来亲近神、学习灵修。那他们有这样的习惯以后，就可以会啊，今后啊，在他们个人的成长上会有很大的帮助。回国以后也不会流失，因为他已经养成了灵修的习惯。那有一些弟兄姊妹呢是用微信啊，就建立微信群，各位都晓得哈，微信现在非常的流行。那么比如说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的，就建立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教会的微信群。那微信群也是每一天早上就把我们灵修的经文做一些提醒啊，灵修的心得做一些提醒，他们彼此交流。像这样的叫清晨灵修啊，这也是各位可以考虑的啊。如果你没有试着做过的话，你去找一两位，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人愿意跟你一起来这样做啊，这是很美的一种侍奉的方式。再来当然是小组哈，就是90后的小组聚会、团契的聚会啊，用比较活泼的、比较有创意的、比较生动的方式来做这样的小组聚会。好，布道会，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可能布道会好像是不是有效呢？其实，在有一些地方，布道会还是可以达到相当好的果效。像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也是非常的多。那我五月初到日本去的时候呢，五月初他们去的时候，他说你来给我们做一些个人布道的培训，做传福音的培训，布道会后协谈的培训。那我去了以后，因为五月底的时候黄秉成要到日本去做布道会，那他们每一次布道会还是可以有一两千个人来，而且主要都是这些90后的小留学生。那么就显然传统的布道会，我们可能觉得说是不是有效呢？是不是愿意来呢？还是有不少人愿意来参加这样的布道会。那他们去年有远志明的布道会，也是平均每一天晚上都是1000人，总共大概3000多人的来参加这样的布道会。那日本的生活、日本的学业日本的生活方式是比在北美艰难的多，各位都知道了，他们的交通费用非常贵，生活费非常的贵学校的功课以及工作都非常的紧张，走路都要用跑步走路的，不能好好走路的就像这样的生活方式底下，他们还是愿意来参加这样的布道会。好，另外一个很有效的当然是福音营。福音营呢，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访问中国的学生学者，那一段时期福音营是最有效的布道方式。平常关怀、探访、传福音，给他们看海外校刊杂志，给他们读圣经，给他们传福音以后呢，那福音营是收割的机会。福音营是收割哈，在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几乎在全美国各地都有福音营。那么今天有一些地方可能布道会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因为90年代那时候的学生学者，那时候就是比较是中年的靠近中年的学生学者，那他们对基督教多少有一点接触，他们对信仰的问题，对很多所谓科学与信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们有很多思索，因此他们来布道会的时候带着相当的渴慕。那90后相对来说这一方的背景比较少，因此一次的布道会，你说让他举手决志他往往他决志只是同意，只是喜欢，或者只是因为他请他来的人很希望他举手嘛，他就举手给他看是这样。那但是呢，福音营呢就可以做得比较深入，因为福音营可以有5堂到6堂的时间，而且福音营生活在一起又有小组讨论的时间福音营的话呢，可以有基督徒的生活彼此之间比较深入的关系。所以福音营现在在北美很多地方，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宁可人少，福音营绝对不求人多，福音营呢最多不要超过100个人，那基督徒的比例最好是超过1/3到2/2，那也就是说每一 个慕道友都有人可以跟进他，有人可以跟他谈话，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他可以提问题，他可以发言，他可以表达他的意见。那么用这样福音营的方式呢，是比较深入的可以收割的方式。那这也是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好，另外呢，像新媒体啊，善用新媒体来做啊传福音的工作，做校园事工，那这也是啊一定我们要放在考虑当中的。刚刚讲了，你建立微信群，建立 QQ 群啊，在 Facebook 当中啊彼此交流啊，还有博客圈子，像这些都是啊我们今天上帝给我们非常好的工具啊，可以来使用的啊。好，这是当今的现况，也就是说当今在。几乎我相信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校园当中都有中国留学生啊，无论是私立学校公立学校都有留学生，而且啊很多教会都已经开始在关心，开始在接触啊留学生的工作。那虽然我们啊都还在摸索当中，大家都还在学习，但是已经有许多相当有成效的一些方式呢，已经可以做综合跟整理。因此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海内外校园施工到底前面的方向要怎么走呢？啊，这是我们都还在摸索当中，还在寻求当中。但是我们看啊，可以有几种的方式就说可以思想的。第一个就是一定要资源分享，我们今天在这边有这样的研讨会，就是希望能够资源分享，各个地区各个教会你已经有的一些经验可以彼此来分享。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整理出啊非常有系统的一些资源，但是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资源跟分享啊。像师德学会2013年办过，像今年的2月我们在洛杉矶我们也办过一次类似这样的校园施工的研讨会。那么最大的一次呢，其实就是在2011年就是在芝加哥在 Wheaton College 我们办过一次美国跟欧洲华人校园施工的策略大会也是6个福音机构我们一起合办的。那一次也是200多个人从欧洲从美国各地的教会跟学校当中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怎么样进入这个施工。那我们今天在这里会有这样的这样的施工，也可以说是那时候这个算是大会的一个延伸在各个城市当中渐渐有这些比较小型的比较地区性的这样的研讨会。那这些研讨会的目的都是大家可以分享经验，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可以让我们的经验可以得到。那这样的策略的研讨会还需要继续再有。那么像海归潮跟留学潮同时并进，海外校园呢也做了海归手册，就是给那些回国的人在回国之前要怎么准备，回国以后怎么适应当时的回国以后的生活、子女的教育、工作，以及团契生活、教会生活，以及如何怎么样继续的来参与侍奉，也有很多回国的海归们所做的见证。像这个就属于资料的经验的交流是属于这一种的资源的交流的这样的活动。那今年6月就是6月呢，海外校园把所有在举目杂志里面已经有过的谈论怎么做校园施工，做90后校园施工的这些文章，我们整理出来编了一个叫精选本。各位如果想要看到一些经验的分享，包括在加拿大的，包括在美国的一些做这个施工的同工们的经验分享的话呢，各位其实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机来，就可以扫描了就扫描以后你就可以可以看到这些文章。那或者现在来不及的话，你回等一下休息的时间，各位可以来做。这就是所谓经验的分享我们就尽可能把在几部杂志上曾经登过的有关这校园施工的文章我们把它post 出来，用 PDF file 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可以彼此交流跟分享。同时我们也在做一个叫橄榄社区资源中心。那橄榄社区资源中心呢，包括一般教会不只是校园施工，也包括一般教会施工所需要的一些资源。那特别是校园施工方面，各位你如果有好的查经材料是适合90后的，你有好的一些经验，或者你有一些资料，或者一些聚会的方式，那么都可以放在这边，让众教会可以一同来分享我们一定要进入资源分享交流的这样的领域当中那这是我们正在推出，大概很快就要推出来的一个叫橄榄社区的中心。那目前也是一样，在欧洲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经验，比如说怎么做小组，怎么带领查经，怎么成立一个新的团契在欧洲，因为他们做 新一代的施工比我们美国还早至少十年，所以他们的经验有很多是我们在北美可以做参考的，在很多城市有好的查经材料、聚会材料也都可以彼此来交流跟分享。那这是我们所第一部分，就将来我们一定要走这个资源分享的资料。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有这样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今天在做校园施工，我们的目标呢是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翻转，翻转生命撼青春。我们用比较年轻的语言就是一定要让他能够清楚的重生得救，这是很重要的目标。同时因为很多人要回到国内去，所以让他在海外能够有团契生活的经验，将来带回国以后，我们在海归所这里面讲说，你回国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找到一个肢体生活，一定要找到一个小组，找到一个团契。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团契，自己成立一个团契，那让可以建立一个彼此支持的系统。那这是我们在做这施工的时候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让他有肢体生活，有团契生活。第三个，有邻有理有情人，不是有情人，是有情，有邻有理有情，就是成为一个全人都归主的，不是只是理性上的，不是只有感性上的是有圣灵来带动他的情感跟理性的，也在理性上知道我为何要信，在情感上呢，他对主有爱、有恩典、有皈依，能够跟人建立情感，这是全人的造就。大羊小羊喜羊羊就是做门徒训练，那么大羊能够带小羊能够帮助这些出信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站立得住，这也一定是我们的目标。目前我们很多人关心的都是他们怎么信主，但是我们一定同时要关心门徒训练。那么今天下午高隆德牧师所带领的那一堂，他有很详细的资料会让我们看到如何做深入的长期的门徒训练的工作。那最后就是无远弗届无国界开始关心宣教宣教一定要成为我们的目标。那目前年轻的一代要参与跨文化宣教可能还有点困难，至少可以参与网络的宣教就是怎么样在网络宣教当中可以被神所使用。所以要参与网络宣教就要有来有往有来有往，就是让实体的生活跟虚拟的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要配合在一起。那昨天晚上李牧师也有介绍，就是今年8月23号在芝加哥会有一个网络宣教论坛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到一张这样的海报，那就是讨论说我们如果在教会在团契当中让用网络的方式来宣教，如何让教会实体的团契生活、教会生活跟网络上的世界可以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次的主题呢是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在 online 跟 offline 之间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位都能够来参加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针对当今的需要所设立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讲座又在我们芝加哥在活水教会在Napleview 那边举行，我盼望各位都能够来参加。好，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们的方向。我们是希望说，一定要让网络跟实体的施工能够结合在一起。那我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我们有时候一些团契聚会、小组聚会的时候，先用online 的方式把我们这一次聚会的题目，甚至聚会的要讨论的内容，都先发给大家。然后到时候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讨论以后，各位回去再在 online 上面来彼此交流跟分享。就这两个是可以完全密切配合的，就这两个一定要有来有往的密切的把它配合在一起。那这是一个很有效的释放的方式你可以用微信、用爱梦想、用一些网络的课程来彼此学习那各位只要愿意的话，我们礼拜天下午会有一堂是讲到善用媒体的施工那时候我们会再详细来讲，也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些媒体的工具，现在已经有很多很多这些网络可以用的课程，或者是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传福音的小组聚会用的材料，都已经在网络上就已经有了那这是经过2-3年的研发，已经渐渐发展出来，已经是可用可行的一些材料那各位要善用这一些媒体这是我们叫做有来有往这是第三个方向。 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做校园施工，我们一定要颠覆跟创新，颠覆我们传统的观念跟做法，我们要让他们走入到现场当中，让他们信仰跟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要有创意性的一起来做，包括主菜，包括聚餐，让他们一起做，不是你做了很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因为他们都可以到餐馆去吃哈，所以要让他们自己做，觉得说这是属于我的，这是我们一起参与来做的。查经也可以，大家一起来查，一起来讨论。我们读一段经文以后，你可以说好，我们现在就立刻分组，每一个人讲你的心得不一定要一个带领的人讲很多哈，而是让他们可以一起来查，一起来讨论，让他们能够有知有情有趣的一起来学习哈，从已知世界到天父的世界，从他们已经熟悉的事情，比如说现在社会上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中国校园当中大家在讨论哪一个题目，现在网络的常用词是什么样的一个名词，或者最近有哪一个穿越小说、穿越电影是很流行的，大家就一起讨论，从那里面再引到信仰里面来。那像这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这样做的话，就代表我们这一些做校园施工的人，特别在座跟我一样年龄已经大的或者是中年的，那我们刚刚说我们可能会有代沟，对的，可能有代沟，但是你可以跨越这个鸿沟，你要决心说我要跨越这个鸿沟，我要去看他们的听他们听什么样的音乐周杰伦的或者是这些音乐你要去听，不管你喜不喜欢，你一定要去听因为你一定要知道他们到底在听什么他们所看的网络，他们在看的电视节目，他们喜欢看的电影，他们听的音乐他们习惯用的语言，这些火星文你要去熟悉他们所用的语文，就是说你要让他们觉得说你是有愿意付代价了解他的，不管我们年纪多大他知道说你是关心他的，你是愿意认同他们的他们才会接纳你。所以呢，我们一定既然要做的是施工，就等于像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施工这样的一个心智。那教会特别是做决策的人，我当中可能有在教会当中你是长老执事，在教会中有决策能力的人，那么我们一定也要有这个观念，说我们教会带着宣教的心智来做这个校园施工我们传统的方式、传统的做法有很多可能不一定适用的，那我们要有一个决心说我们要去支持他们，我们要关心他们，让那些参与校园施工的人得到教会的认可、支持、鼓励，而不是说你做的这个有没有正统你到底有没有合不合适你用的方法到底有没有合乎圣经使徒行传能不能找到这种例子不要去问这些问题，你要全力支持他们去尝试，犯错误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施工，这是一个宣教施工，当初那些宣教士来中国的时候也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从这些错误里面来建立中国教会，我们也是如此，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校园施工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胸来尝试去用各种创新的方式来做那我相信等一下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要刚刚我看我们其他组的小组讨论的时候，我们都会让大家来分享说你有没有做过，你觉得好不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大家可以彼此来分享跟交流。好，第五个就是要给爱，要给关心就是要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爱跟关心，因为他们最缺的就是恩跟爱，恩典跟爱，圣经当中的教导，圣经的真理当中最能够打动人心的，特别是中国文化中最缺少的就是恩跟爱，恩典和爱，这是中国文化当中最缺少的。中国文化当中有忏悔的意识，中国当中有所谓仁爱之心，但是这都是以人为本的，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交易性的关系，但是无缘无故的爱，不求回报的爱单纯的真正的爱跟恩典，那这是教会最关心的。昨天晚上我在读到一篇年轻人所写的文章，他说我们变成一种状况他说我们所被要求的就是你的婚姻状况、学业状况、工作状况、收入状况，一般人关心的是你的状况， 但是你关心的是他的心，是他这一个人，是关心他的心灵。如果你真的用爱心来关心他的心灵，不是看他的表现，不是看他的对你的回报，那我他你就能够得到他们的心，因为他能够知道你的心是如何。所以呢一般的人关心的是你飞得高不高，但是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问他说你飞得累不累，你到底你的喜怒哀乐是如何，你的心里的感觉是如何，我关心你，我了解你，或者我愿意听你说话，那这是他们最需要的。当今中国的校园施工，如果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愿意回国去参与校园施工，他们不缺培训。我再一次讲，他们不缺培训，因为他们在网络上可以找到比你讲的更好的资料。他们最需要的是有人去他们当中，道成肉身到他们当中，听他们讲话，听他们哭诉，听他们表达。你关心他们，同情他们，回来以后用 Skype， 用 QQ， 用微信跟他们继续保持联系。你给做他们的爸爸妈妈，做他们的哥哥姐姐，做他们的爷爷奶奶。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你可以帮助赢得他们的心，因为他们在家里得不到，他们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得不到这样的关心，所以要最重要是给爱啊。因此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目标，如果上帝呼召我们当中有一些人长期回国，你回国的话，你的目标就是你回去以后你去做教牧协谈辅导关怀的工作。如果你说我不会讲，我也不会做，那么你就是去陪他们就好啊，陪他们走天路，陪他们哭，陪他们经历人生中各样的高山低谷，这是最需要最需要的。那在海外是如此，在国内也是如此。好，第六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些九零后施工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人心里面会有点胆怯啊，说哎呀我年纪这么大了，或者我的个性比较内向，或者我也不是很爱煮，不是很爱煮菜哈，我也不太会煮，那我怎么能够做这施工呢？其实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如果你说这些创新啊、颠覆啊，哇，这些我搞不来，我不是有创意的人，我怎么办？好，那你还是要淡定，你还是要安心哈，安要安。为什么？因为你即使用最传统的方式，还是可以得到很多好土。我刚刚讲到早上六点钟起来灵修，这是很传统的门徒训练的方式，但是还是有很多年轻人愿意跟你早上六点钟起来灵修的。你用归纳法查经要很严谨的认真准备，很多年轻人愿意这样做的，还是很多人愿意做的。你要他做门徒训练，要背圣经，要做这些功课，然后呢要操练属灵的成长，很多年轻人还是愿意这样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说我不会创新，我年龄也大的话，还是要放心的做，还是要勇敢的去做哈。也就是上帝会预备很多好土给你，很多九零后的很有思想的，会问很多信仰问题的。我在回答这些九零后的问题的时候，跟我在九零年代的时候跟那些访问学者，跟那些所谓六四精英所问的问题是一样的，他们所思想的问题，哇，我很惊讶，说他接触基督教才不到半年一年，他问的问题这么有深度，还是有很多好土是上帝会预备给我们的。那你不可能做所有的人，所以呢，如果上帝预备一位、两位到我们当中，你就好好的耕耘这一个好土哈，就是不要担心说我不能做，我不会做哈，神会给你智慧，会给你恩典，会给你机会，让你能够做好这一个事工。好，最后就是海内外要互动啊。我刚刚讲过，留学生跟海归施工这两个一定要一体的两面，同时放在考虑里面。因此，当我们教会要做留学生施工的时候，同时我们就要考虑说，很多人要回国，回国以后我们一定要跟进，回国以后我们一定要继续的帮助他们在基督里成长，帮助他们能够找到一个教会跟团契，帮助他们能够提供资料给他们，教会常常派人去探访他们，关心他们，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暑假的时候到他们所在的地方，你去举办一个夏令会，那跟他们一起配搭，能够让他们在当地找到一些传福音的同伴，或者是属灵的同伴。我们一定要海内外的互动同时放在考虑当中。好，这是我们的目标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得着今天的留学生跟海归，就是得到明天的中国教会跟社会上的领袖啊，这是我们都已经晓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句这一句话，好不好？来，得着今日的留学生和海归，就是得着明日中国教会和社会的领袖。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讨论哈、啊，等一下我们可以讨论这几个题目，就是上面这几个施工，比如说要有往有来有往哈、啊，要创新，要给爱，要找好土，要彼此互动。那么有没有哈、啊？有没有？这是网络语言，各位都知道哈、啊，叫有木有哈、啊？有没有哪一种啊哪一项呢？是你们教会或者你们团契呢已经实验成功的？啊，已经实现成功的，那可以分享你们的一些材料或分享你们的一些经验哈、啊。就是刚刚所建议的这几样未来的方向当中，有没有哈、啊、是将来已经你们已经有一点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这几个事工的建议呢，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建议说用这些方式，你遇到一些困难吗？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怎么来解决呢？那这是很实际的，就是帮助大家提供你的经验分享。你的经验也许是其中的一项，或者可能只是一点点的经验，但这些经验都可以彼此启发，可以得到灵感。有很多在加拿大的经验在美国不一定适用，有很多在 Michigan 的经验在我们洛杉矶跟纽约不一定适用，因为啊我们中部这边很多是大学城，那么像洛杉矶像纽约这种是大城市，大城市的话呢啊凝聚力不像你们在大学城那么强烈，因此有很多经验呢有地方性啊地方性，但是有很多原则，有很多一些经验呢是可以彼此交流跟分享的。我盼望借着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把上述的这些经验大家彼此来分享跟交流。好，我这个部分呢就先分享到这边啊。